各位局长，阿弥陀佛。上礼拜啊，我们圆满了形象品第十，包括自论的龙树菩萨为我们做的论。那么在对读了形象品之后呢，各位翻开形象品第十《方广经》的124页啊，在我们上次提到的形象品当中呢，它对照的就是三解脱门中的无相解脱门。那么怎么样去修学无相解脱门呢？就是希望能够在空无相无作这三解脱门之外啊，能够入百八三昧。所以在124页从第十行开始呢，随着前面呢舍利佛的问说有没有这三解脱门之外的其他三昧呢，须菩提就回答了，诸菩萨摩诃萨有三昧名首楞严，行持三昧令菩萨摩诃萨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同样这段话的格式哈，会用在以后接下来的每一个百八三昧上头。也就是说呢，到了宝应三昧的时候呢，会把宝应三昧也是这样子啊，这个诸菩萨摩诃萨有三昧名宝应三昧，行持三昧令菩萨摩诃萨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凡是把首楞严那个地方呢换成宝应，换成妙月，换成月床，换成出诸法印等等百八三昧名呢换进去，也就是说行这每一个三昧啊，你只要得他陀罗尼呢，其实就可以入他的善巧，也就可以得到无相解脱门的这种无量三昧啊，无量义。这就是这一章啊叫我们谈无相。所以无相反而不是空啊，不是空无一物，而是一切法是佛法啊，真正能够去显出用无所得空的那种大机大用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也阅读百八三昧在大智度论当中的解释呢，就越读越有意思。当也可能是因为大概两三个月前开始自己读华严经了。华严经如果你不去看清凉书钞啊，或者是通玄记的话呢，你老是讲看那个经文啊，嘿，不知道你看到上面就一堆名相，一堆名相堆一堆名相。那么你开始去读书钞，就发觉诶，过去大德他为什么可以在这名相当中能够深入法义，有这么多的思维。其实可能在当时的学佛环境也好，或者是我们现在呢，不晓得，可能当时那个整个学佛环境因为初初传进来，而且整个皇帝的护持底下呢，全民啊，可以说这个学佛是在知识分子啊以及在信仰界，因为有皇帝的推动情况底下呢，是非常兴盛的。那么因为在那个情况底下呢，本来中国人就好玄啊，就喜欢从天地万物的一些生灭观察当中呢去体会甚深意。所以以这样的观察呢，我们发现呢，中国人就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就是去从天人或者是为自然啊，以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的周遭的一些遭遇。如果我们能够去善观察我们一切的周遭遭遇，不只是地水火风这种所谓的物质条件而已，在物质条件的背后，如果你用无量三昧，就是无量义去体会的话，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善用其心的话，每一件事情对我们来讲都会是一种教材。所以当你真正入道入得深啊，生活也没有其他的五欲六尘的骚扰的情况底下呢，你心就如果经常在道上安住的话，其实你不管做什么，老实讲你都会入这种甚深意的体会。那么能够入这种甚深意的体会，其实就是入三昧门啊。那我们今天呢，不妨谈三昧。三昧总是一个玄玄的名称，对不对？他这边呢给我们很多的方便，就是他立了百八门。那么利用百八门每一门的解释啊，那当然有很好的是问乘品那个地方呢，摩诃应品那个地方呢，有佛自说的那个名相。那么再加上呢，这个大智度论呢，是摩诃应品当中呢，诶，有龙树菩萨来解释。那么再加上默学我的一些体会哈，不妨各位也可以自己用用看，用它当作是一个我们来观察世间经验啊，四周围的一些环境变化生灭的这种意识。你不妨借着这样你就转换一个我们观察的角度跟观点，把我们的价值观呢换成经文的这样子一个定义呢，你不妨来重新诠释一下我们的一生。 甚至我们现在每一个刹那遭逢这一切生命改变的一种体会，我们只一直不断的去找到一种新的诠释方式的话呢，其实我觉得整个这种生活会很有意思。大概是昨天吧，还前天晚上很晚的时候，也刚好把经读完，然后呢，我习惯就会打开 Discovery， 刚好看到一个啊，不是公式。看到公司有一个专辑节目，它连着很多集啊，可是因为时间很晚，其他时间也没有时间看它的重播节目。它那个节目叫做《西藏生活》，里面那个旁白啊，就是 OS 部分呢，他就谈到一件事情，他说啊，这个作者他看起来啊，他说看起来啊，这个西藏喇嘛庙里面那些喇嘛啊那些出家人呢、啊，走起路来都是一个样子啊，两脚大大的。跺着方步啊，那么总是一副啊深入思维的样子啊。我觉得一个修行人，其实他就应该在他自己有学的过程当中啊，就经常会有这个相出来，总是不管他不是不明白旁边发生什么事，他明白的，可是当这些经验入了心，入了根尘相对以后呢，他所生起来的事不是一般的分别心而已，他从这样子的一个根尘相对所产生的一些现象的体会，他会去入道去思维跟观察一切的世俗地、圣义地乃至于中道第一地，经常去思维三地理。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大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呢都免不了有一些造作的业，那么这些业所显现的在处处，其实都是我们入道的机会啊。所谓入道的就是观察四地十二因缘，能够时时刻刻拿这些经验的素材入四地十二因缘来观察他的二地理或者是三地理，其实这个就是修行。修行呢就从这边呢入成一片，能够把这个地方入成一片以后呢，那个就是入三昧。那么这边呢就供我们有一个108门的一种观察方式，其中呢有些地方我会发生一些障碍，就是说感觉它的定义好像很相同啊，可是呢相同处它的定义完全字眼又不是完全一样，又有些不一样，那么怎么来诠释它的不一样的地方呢？那么怎么样又会同它一样的地方呢？怎么把前后关照起来呢？其实我觉得百八三昧就有无限的想象啊，它安立的这108门呢，就可以让我们呢，交观啊，互摄，然后呢，每一门个别分别啊，去这样子独立去观察。那么就这样子一切这样的互相相摄的情况底下呢，真的百八三昧就会开出无量种组合方式。啊，你取他的一门，除他两门，乃至于108门全取，入于一心当中观察世界相，那都有很多的趣味啊。那你会觉得说这种是在玩弄我们的心呢？其实不是。当你在这种观察的转变过程当中，你会发觉你比较不会落于一定的知见，你不会落于一定的知见，你的心会常保一种动态观察世间变化的状态，你不会那么快的想要去落下一个结论。你不会很快去下一个标签，贴个标签，你不会很快的认为我就是认为是这样子的，别人认为那样子是错的，不会太快去做是非对错的认定。当我们只要让自己啊贴标签这种做结论的习惯呢，稍微往后延啊，学着这样的观察往后延，那么容许这种事情一直不断的没有结论的不断的改变着，你就保持这种观察而不参与的角色。而应缘你就做，做而做就过去了啊。当缘散了，你也不要去留恋不舍，你其实就一直不断的会一直安住在他心心不灭的那种状态底下。这种呢我们叫做生法摄心，一直观察法有没有生起。因为对我们凡夫来讲，最大的执着就是实有，那么既然是实有，我们为什么不从生门开始去下手啊？不要太快从所谓的灭门啊，就是说即灭这个自性空性上去体会。既然有嘛，我们就观察它怎么有法，对不对？它有的多么样子的差别，把这个差别呢能够弄得明明白白。其实当你在弄明白的时候，你永远都要让自己记住一句话，不只是这样子而已，你不能只是甘于它就只是那个样子，应该还有很多的变化。每一个人如果我们也用这种态度去对待的话，我们也不会把别人看死了，它就是这个样子而已，对不对？他老是这个样子，他总是这个样子， 我们对事情不要有这种决定这种窄化的之见的话，其实我们就给很多事情有很多的机会。每个人都会变化，他不会永远停在这个状况底下。现在只是因缘，他还在积聚，等积聚够了，问题在哪里？问题在这个他变化的过程当中，因为有我这个五蕴的参与，那么我这个参与对他来讲是一种增上的还是下劣的？能够让自己介入这个因缘变成殊胜，变成净妙，这件事情呢，我是觉得至少在我们在凡夫地修行过程当中是可以做主的。那么如果我们的介入不要变成是一个逆缘，对不对？变成一个能够做增上啊，增上的。那么所谓扮演这种增上缘，不是只说好话而已。有些时候呢，你该生气、该发脾气、该说一些很直的话的时候呢，为了要引起别人反省，也是必要的。不要因为我们学佛了以后呢，反而有些该生气的不生气，而容许一些错误一直不断的反复发生。所以你会发觉，诶，当我如果因为有些人学佛就觉得说啊，贪嗔痴是烦恼，于是我不敢发嗔，啊，不敢发嗔。那么你老是这样子，有些状况并不对，而你老是怎么样姑息忍受着，而你可能不受苦，可是有很多人会因为这样受苦。那么请问你当有所为吗？如果你有所为的话，你应该怎么做呢？应当怎么做呢？所以呢，乃至于我们在经上都看到啊，佛为了要救那500个商人，对不对？不惜杀掉那个会杀全船的那个坏蛋，他宁可造这个在别人看起来都是会下地狱的杀业，他宁可自己这样做。可是他在做的时候呢，他入的三昧是什么呢？我们不知道他的心地是什么呢？我们也很难体会。借着大德的解说，我们可以知道啊，这背后其实每一个人的智慧的差距真的太大。我们倒不是在造业上有什么形象的差别，这形象的背后呢，有无量三昧。你智慧等地不同，深浅不同，你所造作出来的业所显的那个道，就有很大的效果上的差异啊。对自己有差异，对别人也一样有差异。当人家发现你的用心是这样子的时候，你对别人的反省力也会有很不一样的效果。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真的要说学菩萨行，不是说你急着去做一些什么向上的修行的动作，你入那个向上去有一个样子在修行，可是你的心地不入三昧的话，老实讲是得不到智慧提升增上的效果。所以呢，学佛非常重要的就是修三昧，就是提升我们的智慧观察世间的能力。不只是要观察世间，我们还要有能力观察出世间法。尤其现在台湾福报很好，有这么多的法门在台湾弘传，那么你今天要无量的追求吗？我们在世间已经追求了，像我已经快50岁了，追求了快50年了，请问你追求这条路要什么时候停止呢？你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真正受用你所追求的东西？每一刹那所发生的东西都不久住的，乃至于根本不住的。那么在不住的现象上面，我们什么时候会停止追求的心，让心安住下来，安住下来，随时随地的受用，而把这样子的一种心情也能够让所有你身边的一切眷属因缘也同样的感受，这就是同入三昧。所以你看佛说法都是啊，自己入三昧往三昧，然后带全体的法众呢同入三昧。什么叫同入三昧？是入这个智慧门，学着用佛的眼光看这个世间，乃至于要看出世间一切的法门差异。其实有这么多的差异吗？啊，有这么多的差异吗？每一法如果不入三昧的话，你学再多的法都是不得其益，啊，不得其利。这就是三昧啊，这个百八三昧里面的意趣啊。好，那我们一的文呢，法相就开在哪里？开在124页，对不对？从首楞严三昧、宝印三昧底下108，一直到126页。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对读到这个大智度论文的时候呢，发现诶，原来呢在大智度论的卷47啊，卷47啊，各位看一下啊，卷47，卷47的是摩诃延品第18之余1791页啊，1790页啊，这边呢就有论文啊，它的经文呢就从1777页开始啊，这段文各位就把它写在哪里呢？就写在方广版本的这个啊，首楞严三昧这个地方哈。好，那这边呢204页是问称品啊，204页是问称品，这边呢是佛说的说法。那么我建议各位呢 因为佛的定义啊解说呢比较短啊，那么为各位不用反复去对照，当然论本文也有哈，所以你就把论本文里面的或者是经文里面的百花三昧佛自说的定义啊把它抄到论文的上面去，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对照佛是这样说的，那么龙树菩萨是底下这样解释的啊，你就可以这样子对照，那么硕硕你愿意去写成卡片啊，经常去顺着这个东西去把你自己的体会写上去，也都可以作为一个记录啊，自己的随身法上的记录。好，我们就来看到204页。我们前面已经还是跟各位谈到了三种三昧，我们还是先结前一下。在方广版本204页啊，我们避免往前翻，我们的大智度论就摆在1790页这个地方，然后经文呢就对读到204页这个地方。好，我们首先看呢204页经文1 2 3 4 5，倒数第五行解释百八三昧，第一门首楞严三昧啊，佛就说了云何名首楞严三昧啊，底下就是解释知诸三昧行处，他解释就这么简单，这样子就叫做首楞严三昧。好，我们回头过来看1790页倒数第三行啊，这里呢你就在那个天那个地方呢写知诸三昧行处。那么知诸三昧大概比较容易了解啊，就了达三昧，三昧了要了达它什么呢，行处啊，行处是什么呢，行就是心啊，那么处就是心所造作的那个地方，像这个楞严经不是有七处真心吗，他说啊有这个心，可是心在哪里呢，你就找找看那个心在活动的那个地方，它总有一个地方吧，对不对，然后既然它有一个地方，它有一个活动的样子嘛，那就形象啊，心的相，那这个相应该有所住，我们看看心的相是什么，它住在哪里活动啊。那么首楞严三昧呢就是要知道这一切法的形象多少深浅，所以在倒数第三行龙树菩萨的解释呢就是说首楞严三昧者情言啊，情言啊，见相分别，那个见呢、啊、其实就是通达的意思，那么如果照易经的说法来讲，易经也很喜欢说见这个字哈，那么见这个字呢就是生生不息的意思，其实呢法相都一直不断在生灭变化，都如果对我们凡夫来讲，我们看不到极灭性，我们看到都一直不断的生，对不对，这就是生生不息，生生不息谓之见，在相的生生不息的情况底下呢，你能够了了分明，就第一例来看呢，你要知道每一个生法处所都有它的因缘，你要了达到每一法的升起因缘，通达这个法为什么升起的因缘条件，你不是看到哦生了啊，比如说笔，你只看到笔这个样子不够，这个并没有看到相，你要真正见到这个笔的相，你应当要入三昧去观察它的升起因缘，而且你要同时往后头看，这个笔有一天会被我用坏，像那天我无聊就拿那个手指头去抠这个有不是挂的那个夹的那个地方吗，就抠它很脆弱，啪嚓一抠就断了，就断了，就变成是这样子的，那这个呢你在开始去拿买到的时候呢，它就是有这种可能性，所以如果你看到每一法的时候呢，你看到它未生前的种种因缘，你看到它已经升起之后一直不断的会因为造作俱生而起的改变，你会看到这一切从未生到已灭这三世不断的改变相，这个才叫做见相分别，不容易哦，不容易哦啊，无始无终不生不灭，如果你看你观察的深浅而定，你看每一法都入这样子，那你一向所谓无相，光是守楞严三昧，一个首楞严三昧呢是三昧之王，是三昧之王，他设以下的百息三昧，你入这个三昧就包括底下的三昧，你能够知道一切三昧形象多少深浅，什么叫做多少深浅，多少深浅就谓之因缘啊，就谓之三世因缘啊，过去现在未来无始无终乃至于要入不生不灭这样子的因缘观到刹那无住，从三世缘起到刹那缘起，入这样子的缘起观，然后从缘起知道性空，从性空出来用无所得空能够证入 啊，正如所谓的首楞严三昧。所以首楞严三昧呢，表现在哪里？表现在缘起故有的观察上，啊，不是在缘起故空的观察上，啊，能够从缘起性空入到空正见，又从空正见起来性空，进一步看缘起，要两者啊，一入一出，在入出无碍的状况底下呢，入首楞严三昧，就像大将，知诸兵力多少。多少也包括这个兵力的能耐，什么仗能打，什么仗不能打，啊，这个障碍到底能不能过去，不能过去，能过去他要花多少力气能够过去，对不对？我现在有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聚集那么多因缘，去花那么多的力气，值不值得花？有没有其他的替代方案？像所有一直不断的心，没有固定的习惯，没有绝对的执着，就随着因缘在各种可能性底下呢，你去选择对一切众生最有利的，那么你也接受，那么你也就这样子交给一般的众生，就这样子解决他们的问题，陪伴的众生入生死流而不住生死，就这样子一直不断的面对生死所带来的种种相，而能够了达它都是空性，而空性不妨碍一切的三业造作，到这种情况就叫知诸兵力多少，你知道你有多少资粮可以用，你不会觉得匮乏，你会善用这些资粮而入一切道，这叫知诸兵力多少。所以一个好的将领，他今天虽然兵很少，他可以去以少博多，为什么？他善用能够有智慧，你兵力再少都可以打一场战争啊，各种战争也可以打，像当时啊诸葛亮啊自己城里面根本没有打仗的本事，对不对？他干脆怎么样，带几个士子搬到城墙高台上，对不对？雍容华贵的在那边弹古琴啊，有个广告就办这个，他就把那个诸葛亮扮成很恐慌，那旁边就说喝一口水，对不对？多喝水没事，就用水把心安住下来，你只要表现出那种雍容自在的样子，人家就觉得你犹以待之，对不对？根本不晓得你的背后有什么啊，可是你自己心里面很清楚，可是你要让人家，你自己心里清楚，可是让人家看不出到底有多少分别相啊，好像你具有一切，可是人家不敢赌这件事情。为什么你敢把门打开还在那边拨弄古琴，你到底在玩什么游戏呢？人家不知道，可是你自己要非常清楚，你要知道这个绝对是零线啊，边际，如果人家看破你的手脚，你一念慌的话，人家就知道你根本是玩什么假的，对不对？所以一切世间老实讲都是假的，你纵使要去撑场面都撑不了无量劫的，对不对？总是有时灭的，所以你不要去撑那个样子，那个样子不需要你去做作的，你有多少就是多少，对不对？人家要不要作弄你，那是人家的决定，你只能够安住，对不对？人家如果看破手脚真的要打你，人家就会打你，人家觉得你没什么好打的，他也不会打你。不是因为你如何，你有多，你有少，人家就会怎么样。今天碰到的人可能不如你，他不会打你。可是如果有一个人跟你素世有仇的话，他还是会对你不起的。所以呢，不是你自己有多少准备才是够的。我们要知道，我们永远一切的准备都是不够的。只是碰到缘有没有比我们强的而已。如此而已，那你更何必去赌这件事情呢？所以你能够善知分别是这样子，这些东西都不能作为我们的人生的依凭处，你只要了无依凭，对不对？任由因缘他自己来来去去，于是呢才有底下的复次，他才会说啊，龙树菩萨才会说啊，复次菩萨得是三昧，诸烦恼魔及魔人无能坏者，对不对？你心已经没有依凭了嘛，你不会有所依，觉得说哎呀我是作为角头这样护持着，你背后没有一个什么角头老大在背后帮你撑腰，你根本没有人可以帮你撑腰，你就是这样子，对不对？你顶多把我这条命拿去嘛，不然你要怎样，对不对？我如果连这个都不怕的话，请问有什么魔可以捣乱？没有了，你能够入这种首楞严三昧，你知道多少就是这样子，你也不可能增也不可能减，你就是这样子，你了无依凭了之后呢，这样拿去本来也就是空，本来也就是空，你没有这种分别的话呢，一切魔不能坏。譬如转轮圣，转轮圣王是我们娑婆世间福报最大的，知道他也必须要知道他的兵跟将 所往之处无不降服。那是因为在哪里？记住哈，转轮圣王的区域啊，只在娑婆世界。他一到跟天啊，天界天王去比的时候呢，他的福报就不如了。所以所谓啊，所往，请把所往画起来。所往其实就是自己的界，自己的范畴。每一个人的能力都有他的范畴，都有他的界限。你只要在自己的条件限制底下玩那个游戏，这个游戏一定是所往无不降服，对不对？可是你如果越了那个界啊，你就怎么样？行不通也，就是这样子。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应对进退的分寸，要知道这一切能生必有限制，它能升起这个现行，每一个现行就一定有条件支持，对不对？那个条件就构成它的限制，所以那个条件可以给予它摧毁某件事情的能力。我能摧毁一些事情，可是我有所不能，知道吗？你必须要知道有所能必然同时有所不能，你不要只看到你有所能的部分而就觉得自己有自一品，把自一品能够放掉，而要那个看什么？看那个界的边际，那个界的边际就是我的空性，就是我的空性，我有所不能。你如果知道我这个能力有所不能，你何有至高凌灭于他人的可能性？纵使福报像转轮圣王一般，他的范畴也只不过是什么三界内的欲界、娑婆世界这么样子的范畴而已。比起十方佛国来讲，他真的是小之又小。可是只要在他的世界里面，他就是所往而怎么样，无不降服。换一句白话讲，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可能我们的果报都不一样。有人智力高，有人智力差一点，对不对？有人手脚健全，有人手脚可能有一些亏损。可是呢，不管我们所报来的、所报得的条件是如何，你能够善用你的条件，玩条件底下所玩得起的一切游戏，对不对？真的入这一心，去在这个条件下接受这一切，把它表现到最好，表现到最好。其实，在你的限制条件底下，有没有限制？其实没有限制。所以我们的条件就是我们的资粮，它不构成我们的限制。只要我不逾越这个限制，我在我的限制底下是无所不能的，对吗？可是问题是，经常我们就会拥有一些东西，可是我们不珍惜这些东西，老在你自己拥有之外去妄想什么？妄想自己没有的，心在追求自己没有的。像啊，昨天我也看了一个片子，那个片子呢，在讲一个从小就梦想要进圣母大学打橄榄球的一个小朋友，因为他爸爸的那个最爱看的橄榄球的节目呢，就是圣母大学那个球队，他是他的迷，所以他从小就一直梦想说他长大要去这个圣母大学。可圣母大学是一个天主教学校啊，学分很高啊，就是要求很高，而且呢都需要有贵族子弟，因为他学费很贵啊，所以呢依他们家的条件是念不起那个大学的。所以等他高中毕业的时候，一者他成绩不够好，那 GPA 不到可以申请那个学校，那么他本来要去参观那个学校，后来呢他们学校的那个神父呢就说你的成绩不用去了，因为你根本没办法入学。所以他就入到他爸爸的工厂啊，钢铁工厂去做了四年。可是在他一个朋友的鼓励底下呢，他说啊，你有这个梦想，我看不到有谁有你这种想要打橄榄球的热情。可是他个子很矮，虽然也还蛮壮的，可是个子太矮，成绩又不够好，根本没办法入学。可是在他的好朋友往生的那个丧礼上，他做了决定，他说我要放下一切，把我所存的1000块钱美元当作资粮，他无论如何要去念那个大学。于是他就念那个大学了。念大学之后呢，没办法入学，就从专科开始念。他念了第一年、第二年，连续申请了4个学期都没有办法得到转啊入校的许可。最后他入校了，他就从大三开始，他去参加甄选。可是他甄选之后呢，是入候补球员，因为他身高不够大，不能入第一军，总是二军。二军的责任是干什么呢？在练球的时候给人家第一军撞，当作假想敌，给人家弄 gay， 所以他不能够真正上场打球，没办法得到作为一个正式球员的名誉。可是呢，他就甘愿这样子。那教练就跟他讲说：“我选你入队，是因为你怎么样，耐得起撞，你的士气不退。” 可是到他大四快要毕业了，已经是他们这个大四高年级的最后一场球赛的时候，全部的球员就因为啊，他有一次呢，因为他个子很矮，那个第一军呢都是高高大大的，撞他一撞啊，就把他撞得稀稀烂烂的。他有几次几乎躺在地上爬不起来，可是爬不起来之后呢，他就勉强站起来。站起来之后呢，他同队的那些第一军的人呢就不敢去撞他，不敢撞他怎么样，你知道吗？不只是教练来骂第一军的球员，连他都骂第一军球员。你以为我是小老鼠是不是？为什么不敢撞我？你一有胆的话把我撞死。然后等他们离开球队的时候呢，他那些第一军的球员就跟他问说：“你为什么这样逞强干什么呢？你的个子这么小，你何必逞强呢？”他说：“我的责任就是让你能够在正式比赛的时候能够赢。你今天不敢撞我，以后你看到球队比你小的人，你是不是不敢撞他？或者看到体格比你大的人，你是不是不敢撞他？你在球场上只能赢，没有什么敢与不敢，该与不该这件事情。你只要照着游戏规则去做该做的事情，你就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他讲那种话，让他全队的第一军的球员感动。到最后一场球赛的时候，大家都说：“我这个位置我不打，我让给这个人打，因为他是二军后备球员。”当全部的人都为了他争取能够上场的机会，教练也不得不要接受他。最后呢，也因为大家球员为了让他有上场的机会，他上场球员，他要打，实际是打不过那些他的对手的，所以他的同队的队员们呢、啊，努力为了争取他能够上场，努力得分。当把得分比数拉大了以后呢，一定要求他能够上场。在最后三分钟，他上场。最后上场，他也没有进什么功劳啊。最后呢，就是大家把球队挡开了。当那个球队那个对方要反攻的时候呢，他去做这个情报后情报啊。因为我高中的时候也打过一段时间橄榄球啊。就是后面擒抱住，把那个人家要攻门的那个球员，对方敌手球员，把他抱住。所以呢，他是他们那个球队以来啊，有历史以来唯一一个是被球赛结束之后，被全队队员扛在肩膀上出场的唯一一个人。我想那个是一个真实事件所改编的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励志的故事，告诉我们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梦想虽然不见得能够真实的实现。可是你只要在你自己的奋计范围之内尽力的去做，其实不是你能力能够做到什么，而是你能力的这种热情的表现呢，能够聚集因缘，因缘会许可你有一个这样的机会，对不对？去完成我们的梦想。梦想不完全是靠能力去实践，是要靠那种积极，对不对？你要用这种积极去感动，这种感动能够聚集最后一分能力所不能及的东西。要出三界也要靠这种宗教的情操。你以为只要靠世间法一切的自力，读遍多少三藏十二部经永远都是不充分的。少了这种情操，在那个部分就是过不去的。在那个部分的关键的地方就是过不去的。所以知道我的奋计是这样子，可是在这个奋计底下我能够做到怎么样，知其多少深浅，对不对？尽力而为，他就是说在这个缘起底下我能够做到尽力而为。那么剩下的部分我相信谁？相信三宝。他如果愿意给我这个机会，那个奋计只有他才有办法超越啊，才有办法让我这个有限的五蕴呢能够得到超越。所以我们凡夫所能做的就是知道自己的多少深浅，让你的主兵宝将所往之处在范畴以内无不降服。所以我们入道第一件事情不是等着怎么样成佛，而是要先从你自己最初衷的烦恼先降服起。这是你自己做得到的事情，你就等着未来有一个机会啊，蒙佛恩你去提拔，对不对？被他带到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去。可是你自己活着的时候，自己的三业造作却是扰乱不堪，不但自己不得其利，而让你的眷属因缘也会得到干扰。这就是你应该要让你的主兵保将，这是你奋计内该做的事情。所以今天我要成佛，我必须在自己的奋计内一定要做到怎么样，无止境的完美，做到无止境的完美，尽我的本分，能够做多少是多少，尽量做。这个叫做见相分别，也是易经八卦当中的乾卦。乾卦所代表的卦的性德就是这个意思啊。如果用我所学的易经来表示的话呢，乾卦 对我们的三昧门来讲呢，就是守楞严三昧。好，多做一些补充哈、哦。回过头来看宝印三昧，宝印三昧呢，在倒数第四行的经文呢、啊，204页说啊，云何名宝印三昧？注释三昧能印诸三昧，那个能印诸三昧的印呢、啊，我们把它拉出来看，这边有三个解释。第一个，在1791页宝印三昧呢，他说能印诸三昧是什么意思呢？于珠宝中，那个珠宝是什么？佛法僧三宝。在三宝当中呢，法宝是实宝。什么是实宝呢？是能够见实相的衣品。佛不能让你见实相，佛只能够教我们智慧，对不对？我们循着智慧去修，入法得智慧，观察才能够见实相。而僧宝就指的是这个凡夫僧到成就圣道无漏的圣人，那个身是身宝，它也不是一个能见的一个主体。所以真正在三宝当中能见实相的是哪一个呢？是法宝啊！所以佛他自己都会赞叹法宝。好，所以呢他说啊，今世后世乃至涅槃啊，就是佛还没有出世，到佛入胎，到佛成道转法轮，一直到他入涅槃，八相成道所示现的每一件事情，他的身与意所造作都是法，所以佛的出世就是为了转法轮，就是为了示现三业，叫我们有一个模仿的对象。所以我也常常鼓励啊，我们应当要去多读佛传，佛传当中乃至不只是佛传，高僧传，高僧行义里面所表现的他的一生的遭遇，他怎么样去观察，怎么样去转换对世间遭遇的态度，他们转念的那种分别，那种思维的方式，就是我们可以学习的。那个就是法，法并不只有文字经教而已，法更表现在一切高僧大德有修的圣人他们的身与意表现当中。所以呢，我们除了要去注意经教文字的教导之外，也不要去忘了观察圣人们的什么行仪啊。那行仪的造作呢，无不出就是说他一样面对我们这一生会遭遇的事情，可是他怎么样去面对，他回应的方式是什么，为什么他可以那样的回应而我不行呢？为什么我一定要坚持我这种个性表现的方式呢？这就是法宝。那么如经中说，佛喻比丘为汝说法啊，所说法者所谓法印，我们一切的法就是法印，而经过法印归纳起来呢，就是三法印，对不对啊？哪三法印呢？后面就会说了。那么这个法印就是宝印，那个宝印呢，请在宝旁边也写个自性，那个宝就是自性印，也是一实相印啊。我们后面就会谈到了啊。宝印就是解脱门，解脱门就是所谓的三解脱门，就是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作解脱门，其实也就是什么，也就是百八三昧，也就是百八三昧。你看啊、哦，如果你会去体会它的文字相的话，你就知道守楞严是不是也是摄一切三昧？那请问宝印三昧是不是摄一切三昧？也一样，你只要入身宝印三昧，身的宝印三昧也摄一切三昧，这也是华严经所谓的重重无尽啊，重重无尽。但是虽然重重无尽，每一个三昧门也都有它的差别相，都有它的殊胜处，你应当要从它的不共分别处去体会。每一个三昧都有他的下手的观察的角度，前面的守楞严三昧是知道什么形象分别，而这里观察什么，就守楞严三昧是观察我们的分际，对不对？我们的界啊，我们能生的那个因缘条件，就观察缘起。再讲一句话了，守楞严三昧就是观察一切缘起啊。缘起有两种观察，从缘起入性空，从性空出缘起，要有两种观察，这是守楞严三昧。反正重点就是观缘起，就是守楞严三昧。而所谓的宝印三昧呢，就是入一切法三昧来印可诸法。你知道一切法不只是出世间法符合三法印，连世间法每一件事情都符合三法印。为什么？三法印讲的是什么呢？复次，有人言三法印名为宝印三昧，就是自性印，就是实相印。这三法印是指什么呢？一切法无我。你看我们平常是把无常印当作第一个，在这里呢，他把无我印放在第一个。第二个，一切作法，作就是心的造作，就是我们白法当中的思心所啊，思心所啊，我们的思 就是我们的意业所造，意业所造就会带动身口去造作。所以也就是说啊，无常解脱门是要观心的生命，你要看到你的念头一直不断的在变化，可是一直在变化当中呢，就会有一个念头会因缘成熟，会带动起我们的身口去造作。所以什么叫做修行？修行就是观心无常啊，这就是一切做法无常应。第三个应，前面两个应同归哪个应？同归第三个即灭涅槃应。一切法都具备涅槃即灭性。我那天我上个礼拜刚好都在读那个吕澄的中国佛教思想概论啊，在他的书里面他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啊，他有这样子的评语，他说啊，纵使玄奘当初看到中国佛教，他开始怀疑中国佛教法义的诠释，他怀疑可能不是原来佛陀的意思，于是他发起一个心要到西天竺啊去求法。可他求法回来翻译了那么多经呢，根据吕澄大德的观察，他说纵使凭他一人之力仍然无法扭转整个中国佛教对于把佛陀本性即灭性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本意呢转变成什么本性觉。他觉得我们中国佛法最独特的就强调本性的觉性，中国佛教就特别强调本性的那种觉，可是佛的说法比较强调本性即灭。所以你看呢，在印度的佛教或者是论通常比较强调涅槃，可是咱们在大乘的经典当中呢，中国佛教比较欢喜的几部经当中呢都比较强调什么觉性，强调觉性的圆满啊。所以中国佛教其实最独特的不是般若也不是唯识，反而在哪里？如来藏。其实就我观察，除了格鲁派之外哈，西藏比较主流的还是什么？还是如来藏的思想。照他们金刚乘的思想的依据，根据我这段时间的学习呢，我觉得连西藏佛教也是属于大乘的一支，凡是大乘都比较偏好如来藏思想，这显然是一个很明显的特色啊。照吕澄居士他的说法，也就是说佛本来在阿含的说法比较强调本性即灭，可是到了大乘的思想之后呢，就比较强调本性觉啊，这个是两个差别啊。突然想到给各位补充一下，那么这三法印呢，就是所谓的啊这个宝印啊，用这三法呢能够印一切人天诸法无能如法坏者。那么前面的首楞严三昧呢，魔不能扰，对不对？在这里呢，人天不能扰。人天意思是什么呢？善，一切的善报啊，一切的福报，你对一切的福报，对一切的你自己的对一切的受用，你不会被这个受用迷惑。受用会带来我们乐受，对不对？对这种感受你不会觉得单着其中，你不会贪在其中。你在五欲六尘的生灭现象当中呢，你不会只是求福报而已，你在福报所现起的时候呢，你会入一切法观察得到智慧。你只要在一切事出世间法去观察三法印，用三法印去印可，那么一切法就会观察到它的如性。你能够观察到一切法的如性，就可以入宝印三昧。所以入是三昧，能三种观察诸法，是名宝印啊。这是第二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呢，是抉择三宝，佛法生三宝当中的佛宝啊，法宝。第二种呢，是三法印当中呢，其实能够用三法印去印诸法的话呢，人天不能坏。你可以在人天一切世出世间法当中观察一切法如，能够观察一切法如的话呢，一切法就是佛法。那这是宝印三昧的用处啊，所以我们要就这样去观察。第三个解释，复次，般若波罗蜜是宝，是相应，是相应三昧名应啊，是相应三昧名应，就是说你只要对一切法观察，它就是具备什么？般若波罗蜜。什么叫般若波罗蜜？你只要对一切法无住，不着，不见，不受，你入这一切相应门的话呢，你就可以得般若波罗蜜相应。好，这样子就叫做宝印啊，宝印三昧。我讲这个在我们之前看了很多了哈，他就把它汇通到宝印三昧就是般若波罗蜜相应的三昧门。啊，所以尤其是说一切法要不要学？要遍学一切法。为什么？因为一切法 是波罗波罗蜜相应。我曾经讲过，那个三昧那个字呢，各位都可以把它改成法。你只要观察一切法相应于波罗波罗蜜，那么这个法要不要学？你当要具足波罗波罗蜜的话呢，一切法应当学。应当怎么学？应当怎么学？应当用百八三昧，用宝应三昧。你要知道，这一切法都是自性所现，啊，没有一法不如。当你了解一切法都如的时候呢，一切法都应当学，只是你学得来学不来而已。只有我智慧的深浅高低而已，没有法的高低。当你能够知道一切法就这样子，是法平等入实相，这个就叫做宝应。这第二解释。第三个解释，狮子游戏三昧，我们看看经怎么解释啊。在204页倒数第三行，他说：云何狮子游戏三昧？注释三昧能游戏诸三昧中，如狮子，是名狮子游戏三昧。这里面的最重要的关键字就是游戏这两个字。什么叫游戏？游戏其实你旁边写两个字，就是如幻，就是如幻。首楞严是观察法相缘起，宝印呢是入一切法即灭涅槃的自信，狮子游戏三昧呢是入一切法的如幻性啊，入一切法的如幻性。这三种是不一样的角度啊，不一样的角度啊。宝印三昧观空啊，宝印三昧观空。那么首楞严呢观有，那么狮子游戏三昧呢观如幻如化，虽然是空，可是呢我可以跟他怎么样有所回应，有所回应啊。这就是如法性实际，了解吗？这就是如法性实际。所以也就是这三昧，所以这三三昧呢统摄底下的三昧啊，这三三昧是最为主的啊。所以能游戏诸三昧，就是在能够一切法当中你能够自在。为什么自在？你知道它是虚假的，它是借来用的。我人生再多的遭遇也都是我向天地借来的，对不对？我终将还回去。如果经常能够观想我一切的遭遇，我一切的所有跟无所有都是向这个借来的，有些东西借得到，有些东西借不到而已，对不对？借不到的反正也不是我的嘛，有什么好去觉得自己亏损的呢？对不对？借到了也还是别人的嘛，有什么好欢喜的呢？所以你就这样子受用而不受苦，就这样子不断的把心安住着，这种心态的状态就像狮子一样。当狮子吃饱了以后，吃饱了以后，他看到一团那个干草在那个荒野当中跑来跑去，他会去追它。难道他不晓得他不是动物吗？他知道啊，可是他就是玩啊，他只是玩而已啊，对不对？总是假的嘛，可是你不能完全无所作啊，你还是要做一点事情，对不对？随顺这因缘，这因缘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你一定要能够如法如理的顺其因缘，不要违逆这个因缘。那在这因缘当中，你能够得身心的自在。你一直不断的把你的身心这样锁住不动，求那种叫做不动三昧，那种不动三昧不叫做真的不动。你能够有作而能够入不动，那才是真正的不动。你能够入世而能够得到离世间的安定性，那个叫做三昧啊，那个叫做游戏三昧。你看龙树菩萨的解释是：菩萨得是三昧，于一切三昧中出入持数皆得自在啊。你不会嫌快了，不会嫌慢了，不会嫌困难了，不会嫌容，不会以为容易，你在这一切过程当中都会觉得自在。譬如众兽戏食，就是除了狮子之外其他的野兽啊，他在游戏的时候呢，如果一见到狮子，就见到比自己能力强的人的时候呢，他就会怎么样？金步位啊，就会说啊，让掉，让掉，让掉。可是狮子他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他根本不会觉得外在有什么比他强的东西。你真的比我强了，你就把我杀了而已嘛，对不对？我能够给你的就是一条命而已。如果我都觉得这条命是我借来的时候，我经常如幻观察一切法的时候，我当然能够怎么样？如幻的回应一切法，而不会觉得有什么快啊、慢啊、难啊、易啊，一切差别都不会升起。反正能做多少就尽力做是多少，这就叫狮子游戏三昧。所以当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一定是兴高采烈啊！我死了，我死了。可是有没有死？就是因为至少没有死，所以你会说你死了，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啊！啊，点来
于是妻子再一排又是一个人生开始，一直不断的能够让自己重新开始，一直能够不断的重新开始，这个就叫游戏，懂吗？我们的人生的每一天都是反复再来的，心心不灭。所以呢，我们鼓励我们现在凡夫地的修行人要常去观察一切法的心心不灭，不要依循旧往，故往的一切会一直不断的灭去的。我们一直不断的改变，就会让我们一直不断的会碰到新的机会。这些机会你用全新的态度去看待的话，你的心呢，永远都是清净的，而且是积极的，而且是有力量的。能够得到这种力量的时候呢，你不会有什么烦恼会障碍你，在还没有做之前就觉得，哎呀，这个可以啊，这不可以啊，这好难啊，这个因缘不够。慢慢做，因缘不够它总是会停下来慢一点，对不对？因缘够了它会很快，可是你又不会觉得说只是这样子而已，既然快它就表示可以更好，对不对？你又一直不断的去观察，它会有改变的可能性，这个就叫做游戏。所以诸群兽强则杀之，那个群兽的意思就是困难障碍的意思，碰到障碍你就怎么样调伏，没有障碍的时候呢你就放掉，不会去特别观察它，不会以为你有什么，对不对？当它不构成你障碍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我有所得，当它构成障碍的时候呢，你不会也觉得它真正不能够克服，你会努力去克服。所以呢，这就是这个意思啊，游戏的意思。两个，有群兽在前，强则杀之，伏则放之，放之就是放下啊。它构成障碍的时候，你就努力学对治法去调伏，对治得清安了以后，你就放下，以无智亦无得的心态呢，让我们呢回归无所得啊。这个呢亦如是，得是三昧，于诸外道强者破之，信者度之。于是呢，一切外道所不能服。你看啊，守楞严三昧是什么不能服？烦恼不能乱。第二种呢是人天不能乱，不能坏。第三种是外道不能乱，有没有？一切心外说法的道理，你根本心就不再动乱。你发觉啊，这一切东西都是假的。你观察这一切假的，你不会去追求那个知识世论，你不会随逐世论而生烦恼啊，不会在一切世论处生出烦恼。你会随诸世论，可是你会观察一切法如幻，你就有这种能力，这个叫做狮子游戏三昧。所以呢，真的，你如果愿意去体会的话，你真的用心啊，把这个文义啊放宽它的解释，反正三昧啊，你就入无量义。其实它能够体会，你能够体会多宽，这个三昧门的意义就有多广啊。所以你可以试着去观察一切我们的遭遇啊。复次，狮子游戏者如初品中，初品在哪里讲呢？在第五页，经本第五页。在经本第五页呢，第二行，各位翻到了吗？啊，在方广本本第五页第二行，找到了哈，我念一下经文哈。中段底下哈，尔时世尊故在狮子座入狮子游戏三昧，有没有？他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入这个三昧？所以呢，大品般若经以什么因缘入？以由狮子游戏三昧入。所以呢，般若经的用处在哪里？就是调伏烦恼，调伏烦恼，调伏外心外求法的习惯，调伏我们众生讲一个名字就当作实有的习惯，就调伏这个般若经就是调伏这个东西的。所以呢，我们就要能够入狮子游戏三昧。所以怎么样入般若经去观察一切法义，就是入狮子游戏三昧，对不对？你就要用般若经的道理来观察我们人生遭遇当中的一切的烦恼相啊，这样去观察。那么他以这个神通力呢，感动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有没有？那六种震动底下就讲了：东涌西没，西涌东没，南涌北没，北涌南没，边涌中没，中涌边没。重点，这个有这个墨得到的效果是什么？效果就到后面那段话，地皆柔软。那个地是执着，执着什么呢？执着心外求法。如果我们还在习惯心外求法的话，我们这一念心就是外道的心。般若波罗蜜就是要入狮子游戏三昧，调伏我们一切的心外求法的习气啊。那个地就是指这种执着，那这种执着呢都能够柔软，令众生怎么样和悦。和就是跟一切因缘能够和和， 悦就是得到心安，入三摩地啊，入三摩地。所以昨天呢，我们于前十六年也讲到了，讲到什么呢？啊，贤善啊，沙门庄严的最后一个贤善，贤善最后一个什么？身心沉静。身心沉静呢，就是因为身与意调成贤善相以后呢，就身心能够安住在哪里？安住在什么他？毗婆舍那上面。你能够入出世间道的清净三摩地相，对不对？能够依持这种清净三摩地而得到解脱，而得到解脱，不会被心外的一切的假象呢把你困住了，这样自然你就会得到和悦性啊，得到和悦性，你心就常处一种清安的状态里相，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够解决的啊。所以呢，那个很有名，最近也常常听到的话呢，就是星云大师的那句话，有佛法就什么，就有办法，对不对？所以其实呢，我们虽然在做世间事，可是如果你有出世间法的观念的话，你没有什么事情不能解决的。你只要把时间拉长到怎么样，无量劫，你只要把空间拉到十方，对不对？用这一种华严世界的角度来看一切法的话，一切法就有很多种可能解决的方法。你纵使现在不能解决，你觉得也没事嘛，对不对？你会看它是一种精彩，不会看它是一种障碍。当你眼睛眼小如豆，只看到障碍，你的眼光就只有障碍那么大的时候，它当然把你填满了。可是你的眼光如果像法界华藏世界那么宽的时候，它不过就是一粒微尘，不过就是一粒微尘，你看到是无量的空间，它在里面呢只是个装饰而已，何妨装饰虚空啊？虚空有它也不多，少它也不少。所以呢，在不增不灭的情况下，入狮子游戏三昧，心呢能够起这种和悦性。那么于是呢，他这边看回经文了，一七九一页倒数第二行，如初品中说，菩萨入世三昧中，地为六番震动，令一切十方世界地狱汤冷。你看，十方世界都有地狱啊，让十方世界里面的地狱，你看地狱的相是什么？地狱的相，你去读水忏呐、啊。或者是地藏经呢，最明显的三种，第一种就是火，就是火；第二种呢就是金属，啊，钩啊、磨啊，有没有？啊，第三种呢就是无间，就是那种根本连喘息的空间都没有，生命刚刚生了就死掉了，死就会受那个死苦，因为人生八苦当中死苦最大，啊，会接受到那种身心脱离的那种苦，啊。才一刚刚生立刻又死掉了，才一刚刚生立刻就死掉了。所以地狱的相啊，归纳起来就是三种折磨。第一种是火相的折磨，第二种是金属勾拉撕扯的折磨。就你活生生哦，在地狱道里面呢，被撕拉的扯的时候呢，你人不会死的，你就是活着要受那种撕拉扯的那种痛苦。诶，昨天我背不起来了，昨天有一段文，尤其是六年的文，什么监禁最后什么，我背不起来，反正就是辛苦啊，反正就是非常干扣那样子。你明明活着，可是你活着你知道这样子扯啦，乃至于如果你有一念自觉性，而你今天有一种中风的状态的时候，你一直不断的哈，大小便也失禁，一切都没办法自己自处的时候呢，你过去如果又是一个很有社会地位的人，对不对？你现在必须要让人家来招呼所有这些民生的这些自处的方式，你这种尊严哦，根本没地方放，没地方放，那就是当事就会活在那种地狱的感受里面。那第三种是无间生灭，在无间生灭的过程当中，也会受他的大苦。这三种苦呢，表法，表贪嗔痴的苦，就告诉我们，就是要在地狱道当中受那种贪嗔痴的苦。所以如果我们在贪嗔痴的因地上不去关照我们的心的起灭的话呢，我们就会受这种无量苦。让这边的汤能指的是火，那火就是烧燃，烧燃一切啊，烧燃一切，让这种烧燃性呢能够稍微清凉，能即便就只有一刹那的清凉，地狱道的众生就会得到什么？得到超度脱拔的机会啊，得到超度脱拔的机会。这就是六种震动，就这种震动呢是寻业发现的，只要告诉他们这一切都是如幻的，你只要知道它是如幻的，这样一念观察，盲者得视，聋者得听等，啊啊等，所以呢， 盲聋指的是我们这凡夫，看有食色，听有食声，对不对？就把六根所缘的六尘境界当作是实有，这种当作是实有，这种心念就是外道。外道不是那个92种外道、93种外道，不是指那种外道才叫做外道。我们现在的凡夫习气就是外道，因为我们把根尘所对的境界当作实有，把这种东西当作实有，而实相却不能相应，这种心就是外道的心。入狮子游戏三昧。